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立法院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立法，要求美企在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时，必须向联邦机构通报。该法案是2024年国防授权法的一项修正案，其中要求未来美国投资者在中国与其他值得关注的国家投资人工智能、量子产业、先进半导体和微电子、高超音速、卫星通讯以及具有军民双重用途的网络激光扫描系统时，都必须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参议院还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加强联邦对外国购买美国农田的审查，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或北韩购买美国农田。共和党参议员克莱默是两项修正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表示中共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无论是他购买美国农田，定是美国关键供应链转移到中国，都是值得关注的威胁。日前，美国的半导体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纳白尔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2023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将面临大约67千名劳工短缺。报告称，到2023年，晶片行业预计将增加115千个就业职位，从目前的34万个增至46万个，增幅是 33%。 但按照目前学校的毕业生培养速度，到2030年，新增加的职位中可能有67千个没人填补的空缺。在这些空缺职位中，39%是技术人员，35%是拥有本科学位的工程师或电脑科学家，26%是硕士或博士水平的工程师。半导体行业协会说，不单止是晶片行业，对未来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其他高科技行业亦面临着类似的人才缺口，包括清洁能源、医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下一代通讯、航空航天、汽车和先进制造等。倍受外界关注的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在消失一个月后被免职，原因引发外界猜测。在礼拜三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国记者密集追问这一问题，但发言人毛宁无法正面回答。秦刚为何被免去外长职务？毛宁回答说，这个问题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你可以去查阅。实际上，新华社的消息并没有提及秦刚被免职的原因。另外有记者提问，秦刚在接受腐败调查吗？秦刚目前人在哪里？还有记者问，秦刚卸任外长是否与身体情况有关？毛宁都回答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秦刚被免职后，中共外交部已经从他的官方网站上删除了几乎所有提及秦刚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容，这个加剧了人们的猜测。 CNN 评论说，秦刚下落不明，被免职的原因不明，反映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政治制度不透明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礼拜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一部两党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协助台湾抵御中共的外交孤立。《台湾国际团结法》要求对美国2019年通过的《台北法》进行修改，以抗击中共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其中一处修改是在《台北法》中加入一项内容，要求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中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抵制中共对涉及台湾的内容进行扭曲和操控。另一处修改要求台北法对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进行澄清，指出该决议只承认中共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没有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亦无对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 礼拜二，美国教育部正式对哈佛大学招生过程中给予校友、子女及捐赠者亲属特殊录取的情况展开调查。教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证实，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已根据民权法案第六章对哈佛大学展开调查。该调查是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礼拜一发表一项研究之后进行的。该研究称，常春藤盟校为富有的申请者提供了比同样资格的不太富裕的学生显著的录取优势。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5%的受访公众认为大学招生中的校友子女不应该成为一个录取因素。在政治界亦出现了抵制这种录取偏好的呼声。近日在最高法院推翻基于种族的高校录取平权行动后，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说，他将要求教育部检讨继承录取等做法，以及扩大了特权而非机会的其他招生制度。今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三名退役军人对不明飞行物 UFO 进行作证，他们警告说这些目击事件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对这些现象过于保密。三位目击者分别是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的前情报官员格鲁什，在美国海军服役10几年的前 F-18 飞行员格雷夫斯，以及前海军退役指挥官弗拉沃尔。格鲁什和格雷夫斯作证，说明政府如何对不明飞行物的知识保密。格鲁什声称存在一项秘密计划，政府一直在回收坠毁的外星飞船，并对其技术进行逆向工程。弗拉沃尔预计将谈论情报部门近年来目睹的先进技术可能是外星技术。当被问及为何 UFO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弗拉沃尔谈到自己2004年亲眼目睹 UFO 的经历，他表示我们面对的技术远远优于我们拥有的任何技术。礼拜二，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追加4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防空导弹、装甲车和微型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援助方案将首次包括泰莱达科技旗下 FLIR Defense 公司制造的黑色大黄蜂微型侦察无人机。该公司表示，通过英国和挪威政府的捐赠，挪威制的黑色大黄蜂已经在乌克兰使用。今年4月， FLIR 无人机系统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9300万美元的合同，为美国陆军提供这款微型侦察无人机。此外，军援方案中还包括用于外国者和 NASAMS 防空系统的弹药、毒刺防空系统、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史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式导弹和火箭弹等。这个是美国批准的第43个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已经提供了430几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对于中共入侵的担忧与日俱增。礼拜三，台湾首次在主要国际机场进行了防空登陆演习，模拟击退入侵敌军。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举行的这次演习，是本年度主要演习汉军39号军演的一部分。演习目的是测试台湾军方在模拟中共入侵时跨部门协调和应急反应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说，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架直升机，以及大约180名士兵参加了在桃园机场的演习，模拟击退夺取机场空中交通管制设施控制权的敌军。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位于北部的桃园市主持了另一场模拟炼油厂遭受物理和网络攻击的演习。他说必须继续加强台湾的抗灾能力，以便在面临威胁时能够快速恢复，并将运行中断的影响降至最低。这个礼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分别访问太平洋岛国。这个被视为美国与中共在该地区竞争影响力。礼拜三，布林肯与汤加首相索瓦莱尼 就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举行了会谈，之后他将访问澳洲和新西兰。布林肯就北京军事化、南海和经济胁迫发出警告。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致力于与汤加及其他太平洋岛国深化关系。他说美国不反对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与太平洋国家接触，但这些接触所带来的投资必须足够证明，要依照法规进行，并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与此同时，奥斯丁礼拜三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五月签署了防务协议。五个大楼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伙伴。奥斯丁将讨论两国签署新防务协议后的下一步行动。今日美联储预期加息一码，联邦基准利率达到5.25%至5.5%，创2001年1月以来最高。美联储7月份的最新声明几乎没有改动，亦没有就未来的政策提供新指引。今日的加息幅度是25个基点，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这一次加息决定亦是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的第11次加息。这一轮加息近乎是从接近于零的利率开始的。美联储在6月份曾经跳过加息1次。根据6月会议上的点阵图，官员普遍预计今年还会再加息2次，而家7月再次加息。市场猜测是否剩下的3个美联储会议上还会再加息1次，下一次会议将在9月进行。相比6月的会议声明，这一次美联储会后决议声明几乎没有变动，只是在利率前瞻指引部分新增了一句说话，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将继续评估新的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